老店风云59回。上文书咱说到毛二度其人，这个名字也好记，这个人也了不起。在1991年，当时担任古山镇党委书记的李建新同志知道毛二度是个能人，把他请回家乡，叫他给家乡人民造福。毛二度啊，至今还记得李书记跟他见面时说的话。他问毛二度，你一年能拿多少钱？毛二度想了一想，回答说，大概20000多块钱吧。李书记苦涩的笑了一笑，那你是我们镇的首富了。我们镇的干部年薪也不到10000元，这还是靠上级领导的支持，有财政补贴的，留人留不住。但你是南曹庄村的人呐，家乡需要你这样的能人，你最好是回来。因此毛二度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毅然回到了故乡，办了一家绒线厂。设备呢，是上海市的一些大厂家淘汰下来的旧机器。时间是1991年的7月。没想到的是，毛二度的绒线厂也开了业了。正逢绒线行业的困难时期，全行业都不景气。你想啊，像他们一个小小无名的小厂生产出来的没有品牌的绒线，销售更加难上之难了。于是啊，他就四处联系，想要和一家大厂家联姻，找谁合适呢？结果就找到了恒源祥。要不怎么说叫无巧不成书呢？所以毛二度在1993年的初夏，在李建新的陪同下，找到了坐落在南京东路的恒源祥。当时恒源祥啊，已经注册成立了公司了，就不光是个商店了，是恒源祥公司。经过二次装修，恒源祥从3层变成了4层，一进店里是富丽堂皇。刘瑞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毛二度一行，经过这么一谈，一口答应，只要考察下来，产品质量通得过，完全可以加盟。其他的一切均按恒源祥的模式运作。谈完了，刘瑞奇就在隔壁的新亚饭店订了一桌饭，非常丰盛，款待由江阴来的客人。毛二度边吃边想啊，我们来是两手空空到了上海，什么礼物都没带来，我现在是有求于人家，人家还这么客气，所以说这顿饭钱我来付。当他掏出钱来刚要付账的时候，刘瑞奇的脸一下沉起来了，他对毛二度说，你们来是看得起恒源祥，看得起我刘瑞奇才找上门来的，到了上海一切的开销都要由我来承担，如果你一定要买单，那加盟的事也就算了。话虽然不多，发自内心非常诚恳。现在屈指一算呢，这件事过去10多年了，毛二度还清晰地记得刘瑞奇当时说的话。当时啊，毛二度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他觉得交上了这么一个好朋友值，是完全可以信赖的。1993年8月3号，毛二度的针织绒线厂正式加盟恒源祥，开始生产恒源祥毛线。结果怎么样？在剩下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就生产了130多吨绒线，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元，工厂获利近200万元。南曹庄村当年脱贫，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说着玩呢，那叫钱呢，钱是硬头货呀。 1994年，毛二度的绒线厂生产绒线700多吨，销售超过6000万。不久，旧厂房扩建，成套的新设备引进安装，毛二度真是思绪万千呐。他在厂门口的空地上造了一群羊的塑像，后面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为羊奋斗，共发羊财。毛尔度早就听说刘瑞企业对加盟厂的领导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就是不赌不嫖不吸毒，这三步一定要认真执行。刘瑞奇讲的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他自己不仅做到了上述三点，而且不下舞厅，不洗澡按摩，不去洗脚店洗脚，对自己极为苛刻，唯一爱好的便是与熟人啊和部下呀玩玩拱猪罗斗地主。其实刘瑞奇啊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希望加盟厂的厂长最好是共产党员，这对如今已成为一个私营企业集团老总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记得1995年春节的时候，刘瑞奇啊带着妻子女儿专程到无锡江阴向一位位厂长拜年，同时与一位位厂长和他的家人谈心。等到了毛二度家里，似乎在无意之间闲聊的时候，他对毛二度讲了：你是否考虑过进步，考虑过入党？我们企业要上进，对领导人的要求要更高一些。毛二度听完这吃了一惊啊，他想自己呢是一个个体户，现在被人们称作是私营企业家，从踏上社会那一天，他就立下一个信条：不从政，不入党，围墙里面赚钞票。入党后就一定会从政，一入党一从政，就得从围墙里边往外搬钞票了。当天夜里，毛二度躺到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了。他反复地想了许久啊，甚至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想到自己父亲的临终嘱托。最后他终于想通了，说钱再多也有花得完的时候，相亲的人沾亲带故，每一个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他有责任让大家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于是他入了党，接下来自然是从政，从1999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现在还是江阴市的人大代表。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厂，而且要关心整个鼓山镇1143户人家、3853个村民的生活与富裕，尤其要关心弱势群体与残疾人。经过毛二度不断的努力，现在的鼓山镇是仅次于大名鼎鼎的华西村的富裕村了。现在咱们再说说，在恒源祥所有的加盟厂中，红柳床单集团公司当时啊是江阴市的被单厂，也是最大的一个，它始终是江阴市的一个镇办骨干企业，拥有自己的发电厂，车间厂房严整，可见其气派与规模。但是一进厂，每一个人都会看到爱党爱厂爱恒源祥这么一条醒目的标语，又清晰地点出了他与恒源祥千丝万缕极为密切的关系。怎么回事呢？因为红柳床单厂啊有两位掌门人，一个叫黄建军，一个叫王宇红，这俩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就像亲兄弟一般。他们这个镇那紧贴着万里长江， 握住滔滔长江入海的咽喉，地势十分险要。现在新建的江阴长江大桥的引桥穿镇而过，要塞镇地处要冲，交通十分繁忙。但在上一世纪改革开放初，要塞镇还是十分贫穷落后的。恒源祥创牌子的时期，加盟恒源祥的几乎都是苏南地区的贫困村、贫困厂。这就应了中国人说的那句话，穷则思变而变则通。黄建军与王宇红都读过书，有一点文化，是乡村里的能人，两个人形影不离。当时黄建军在公社大队担任大队会计的时候，王宇红呢是小队的会计。以后黄建军任大队长，王宇红也就接替他担任了大队的会计。领导上叫黄建军办厂，也就是江阴市被单厂。不久黄建军也就把王宇红调到自己的身边，担任了自己的副手。现在黄建军是红柳床单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王宇红也就是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黄建军呢，是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人。在被单行业生意还十分兴隆的时候，他就在1988年办了一家绒线厂。说是厂啊，其实不过就是个车间，只有六七十名工人，生产红柳牌绒线。办厂的初衷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解决残疾人的安置。当时绒线厂的职工里有一半都是残疾人。从1990年开始，绒线行业来了个大滑坡呀。江阴厂同样受害，原先替上海十九毛生产的定牌毛线，在工厂的仓库里积压了60多吨，几乎啊把床单厂所有的仓库都给塞满了。其实不仅仅是绒线业，上一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苏南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不景气。为了紧缩开支，镇里边决定把镇办的菌种厂、电扇厂等都并到被单厂来，残疾人又增加了不少。当时被单等床上用品生产与销售状况尚好，主要是用于外销。两个厂长唯一担心的是绒线厂，只想让他能够自给自足，不亏本不盈利，至少能解决残疾人吃饭的问题。时光到了1992年的春节，黄建军在家里头看电视，就看到了恒源祥的广告。他想，恒源祥这家绒线厂，看着样不简单，能在电视台做绒线广告，实力肯定不凡嘛。他就萌发了想与恒源祥合作的念头，但是左思右想，苦于没有人牵线搭桥。但是呢，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巧了，牵线人来了。此人叫徐云鹏啊，他是黄浦区商业协会的秘书长，他也是江阴人。当时呢，正在江阴老家过春节，有一次在饭桌上互相喝得高兴的时候，黄建军就谈起了他的苦恼。徐云鹏一听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们说的是恒源祥的小刘，小刘就是刘瑞奇呀、啊，没问题没问题，我跟他熟得很，小刘待人非常热情，是个模子，模子就是非常仗义的汉子的意思。等过了节，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怎么样？此人说话还真算数。到了1992年清明节刚过，刘瑞奇轻车简从啊，主动到了江阴。两位厂长一见非常高兴，陪着刘总仔细考察了工厂的每一个车间， 总体感觉是非常满意。王宇红呢心里有数，他直截了当的对刘瑞奇说：“刘总啊，我们的荣县厂生产车间非常小，与你的其他一些加盟厂不能比。我与黄厂长商量过了，只想让荣县厂两台400锭的机器转起来，解决工厂残疾人吃饭问题就可以了。”刘瑞奇听完之后也笑了，哼哼，钉子一转，解决的就不是区区几十个残疾人的生活问题喽，你们是捡到了一只金饭碗呐、啊，捧到了一个聚宝盆。真的，两位厂长是半信半疑。果然正如刘瑞奇所说，红柳厂捧到了一只聚宝盆。自从他们加盟了恒源祥之后，红柳厂的荣县生产从原先只想讨一口饭吃到突飞猛进。到了1993年生产全毛荣县380吨，1994年生产了800多吨，1995年生产了1500吨，1996年更是创纪录的达到了4000吨。当年全厂的总产值是 5.8 亿人民币，而荣县占了 3.2 亿人民币，占全厂总产值的 55% 还要多。红柳厂人人是眉开眼笑啊，两位厂长逢人便说，见人便讲，嘿嘿，我们真正捡到了一只金元宝，捧到了一只聚宝盆。经过几年来的实践与发展，刘瑞奇与他的各加盟厂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互惠互利合作发展的经营模式，也可以说叫恒源祥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要点是，各加盟厂只管保质保量进行生产，每年呢拿年产值的 10% 上交给恒源祥集团公司，而集团公司负责产品的检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更重要的是进行恒源祥这个品牌的广告策划与宣传，进行恒源祥品牌的操作。这个模式在恒源祥运作的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同时引起了中国企业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机构已开始对恒源祥模式进行跟踪与研究，以寻求民营企业如何走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之路。1996年是恒源祥，是恒源祥各加盟厂，自然也是刘瑞奇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年呢，所有的加盟厂都经过了扩建改造，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用毛二度的话来讲，除了不养羊，粗糙的原羊毛只要一进厂，经过剪毛、洗毛，制造成毛条，染成各种颜色，然后纺成毛线，全部是自动化一条龙的生产。仅仅毛二度的一个厂，这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产线不是一条两条，而是30条。厂房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这一年，陈伯清的荣县厂生产了荣县4400吨，秦发行的荣县厂生产荣县1200吨，毛二度的荣县厂生产荣县2100吨。黄建军、王宇红的荣县厂生产荣县4000吨，仅这四个厂相加达到就是11700吨。荣县生产过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讲全球啊，有100只绵羊，其中就有1只是为恒源祥饲养的，故此国际羊毛局特授予恒源祥全球最大的 纯羊毛手编毛线生产厂家的荣誉匾额。这一年的绒线销售也是出奇的好，经过刘瑞奇他们的精心编织，在全国布下了5000多家恒源祥绒线的特许销售点，除了西藏，大陆的各省各市都有恒源祥。陈伯京啊还记得，当时他们村上一家原先无锡县财政局的培训中心，每天呢都住着几十个从外地赶来要绒线的商家和客户，载重汽车就在各厂的门口排着队，绒线只要一生产出来，经过检验包装，贴上品牌标签，便装上卡车，哗哗哗是运往外地啊。而这4个厂家所在的乡村也成为当时最富庶的村庄。有一次刘瑞奇到藕塘毛线厂考察，看到这种繁忙的景象，回想起当年坐手扶拖拉机冻得嘚嘚嘚嘚嘚直打抖的时候，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要把锦屏村到国家民政部去注册，改名为恒源祥村。要将财政局这个培训中心买下来，改成恒源祥度假村。他要让所有的恒源祥人到这里来休闲度假，寄情于湖光山色的同时，饮水思源，永远不忘当年创业的艰辛。你看这刘瑞奇想的多仔细多周到，这是一群制造财富的人，是一群点石成金的人，这是一群构建乡村和谐社会自觉的无私奉献的人。让我们记住他们，恒源祥旗下的陈伯清、秦发行、毛二度、黄建军、王宇红，这一群淳朴的苏南农民，一群实实在在的中国企业家，一群实现梦想创造奇迹的人。没说吗？红花也得绿叶陪着，一花独放不算香，满园春色才是香。正是因为有这一群企业家，有这一群了不起的人，恒源祥才能有今天。这可不是空话，也不是纸上谈兵。就在2007年1月25那天，我亲自到过恒源祥村，也拜见了所有的高人，我们坐在一起畅谈，我是亲眼目睹啊。因此我对这帮人也充满了崇敬之情。